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好多时候我们见到圣经里头，耶稣都会斥责一些文士啊、法利赛人啊。其实万峰做了这么多年基督徒，亦都开始在教会担任一些领导的岗位。我都会去想一下，究竟自己是不是会就是那些被耶稣斥责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呢？我去遵守教会定下来的规条，我去很仔细地研读圣经，甚至考究到每一个字的意义，但在耶稣的眼睛来看，我们好像做错事一样。那究竟应该怎样做才对呢？他说你挂着研究的字，就没有很认真地跟随上帝，我又是不是这样呢？其实很值得我们去反省的。今天就让我们去跟从麦基牧师，去看看他怎样去形容耶稣和法利赛人文士的关系，那就教导他我们怎样去活出我们真正的生命。
横穿古今，主爱已超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集的节目内容，我们查考和分享了《路加福音》11:29到12:21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这一部分的重点。路加福音11:29-54讲述到耶稣公开讲论神迹和心里的光，并且谴责法利赛人和文士的事。神曾经吩咐约拿去外邦传悔改之道，耶稣就引用约拿的神迹，志在肯定救恩不单止是给犹太人，亦都是给全人类的。耶稣同时暗示他将要受死，并且在三日后复活，正如约拿在大鱼的肚腹当中三日才得救一样。约拿并非真正关心尼尼微人的，但是当约拿向罪恶心重的尼尼微人传道的时候，尼尼微全城的人都悔改。所罗门王一生做了不少错事，但是当信奉异教的士巴女王听到所罗门智慧的言语的时候，这位南方的女王都赞美神。但是当耶稣这位神的独生子降世为人，来到神所深爱的选民中间的时候，犹太人却是拒绝了他。因此相比尼尼微城或者是士巴女王，犹太人更加应该受到审判的。尼尼微人和士巴女王悔改转向神，他们所凭的证据远远少于耶稣所给听他讲道的众人的证据，亦都少于我们今日所知道的真理确据。我们可以亲眼看到很多关于耶稣复活升天的记载，看到在五旬节降临的圣灵所带来的能力，又很容易读到圣经，更加能够看到2000年来基督透过教会在历史当中所成就的事工。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又是否藉着这些凭据来到去认识了神呢？ 耶稣降世为人，就好似一道属灵嘅亮光，照亮呢一个黑暗嘅世界。约翰一书一章五节话：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这个光就是基督。眼睛代表属灵的体会和领悟，欲望就是对某些事物的不自然或者是贪婪的渴慕。这种欲望使人的眼目失去了应有的属灵敏感度，看不到基督同在的亮光。如果你很难在生活当中看到神在动工，那你就要检查一下自己属灵的视力了，是否因为污秽的欲望使到你自己的眼睛昏花，看不到基督的同在呢？法利赛人饭前洗手所讲究的不是为着身体的健康，而是一种虚浮的信仰虔诚的表象追求。法利赛人不单止使到这种习惯变为了公开的表演，而且还命令所有犹太人跟从这种原本是为祭司而设的特殊规条。律法师又称为文士，他们错误地解释圣经，又添加了很多人所设立的规矩，令到神的真理呢变得是难以明白，难以实践。他们是坏榜样，用话语将人的要求呢推搪了去，他们自己又沉迷在所制定的宗教模式里面，再不能够将人呢引领到神那里去。他们将通往神的大门其实呢是关埋了，连锁匙都抌埋，他们的行为呢只会误人误己。耶稣是很严厉地去批评和谴责法利赛人和文士，因为这些所谓的宗教领袖呢只是洗干净自己的手，却从来不洗干净自己污秽邪恶的心。他们只是记得十一奉献，却忘记了神的慈爱和公义。他们追求众人的赞美，定出难以实行的宗教规矩，并且将这些规矩放置在百姓的肩头上。他们自己不接受耶稣的真理，还阻挡其他人去相信。这些宗教领袖的错误在于只是注重虚有其表的圣洁，而丢弃了内心的属灵圣洁。如果我们的侍奉只是做给人看的，那我们就好像法利赛人和文士一样，信徒不应该单单在外表上来到去做基督徒，因为神是轻慢不得的。我们应该将自己的内心和生活交托给神来到去管理，这样我们在生活之中就会自然而然的彰显出主耶稣的荣耀了。法利赛人被耶稣的指责是激怒，他们很希望以亵渎和破坏律法的罪名来到捉拿耶稣，但是他们又不能够单单以口上所讲的就当成为理由，于是必须寻找一个合法的途径去到除去主耶稣。路加福音十二章一至二十一节，这段讲述耶稣教导门徒要防备法利赛人的假冒为善，并且鼓励众人不要怕敌人的阻挡，要在人的面前来到去承认基督。同时呢，耶稣还讲了一个有关无知的财主的比喻。当耶稣看到成千上万群众来到听他讲道的时候，他警告门徒要提防假冒为善的罪，就是人的心远离神，外表呢却就伪装到呢自己很虔诚。法利赛人是不可能永远将自己的思想呢隐藏起来，他们自私的心态呢其实好像面教一样，会令到面团呢发起来，不久之后真面目就会暴露出来的。他们只不过是权力的骗子，而不是忠心的宗教领袖。惧怕别人的反对或者是嘲讽，是会令我们为基督作见证的心软弱下来的。我们经常会贪图安逸的享受，甚至牺牲了与神同行的机会。耶稣就提醒门徒了，真正要惧怕的是永恒 而不是暂时的结果。不要为了害怕别人的阻挡而不敢去为基督站出来。门徒知道在宗教争议当中自己不能够胜过那些接受高等教育的犹太领袖，但是神不会离弃信徒的。耶稣应许圣灵到时是会赐给门徒应当说的话，他们的见证纵然不会一鸣惊人，却是能够表明到神藉着耶稣的生命一直在世上动工。家道丰盛，那就意味着生命富足吗？类似的问题经常会带到律法教师那里。虽然耶稣的反应不是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但亦都没有改变问题的本质。相反，耶稣指向一个更高的层次，即是累积财富的正确态度。生命并不是单单局限于物质，更重要的是我们同神的关系。在这个无知财主的比喻当中，耶稣就暗示了为死前的生命做好准备其实是明智之举，但是忽略了死后的生命是会带来更悲惨的结局的。假如你积存财富只是为到使自己富足，而从来不去关心别人或者帮助别人，那你将会两手空空的进入到永恒的灭亡当中。亲爱的听众朋友，路加福音第十二章那里，主耶稣教导了我们很多宝贵的真理。跟着我们会继续研读分享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其余的内容。路加福音十二章22-24节，耶稣又对门徒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因为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你想乌鸦也不种也不收，又没有仓又没有库，神尚且养活它，你们比飞鸟是何等地贵重呢？积存物质其实没错的，而这个无知的财主的问题呢，那是在于他的贪心，他一直想要更多。这些就是不信神的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咒诅。你有没有注意到呢？在末后的日子当中，神严厉的审判是要临到财主身上的。雅各书5:1这样说，你们这些富足人啊，应当哭泣号啕，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如果你以为金钱是万能，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呢，那你就会发现到现在的情况是比过去重要差。我们真的要苦心自问，我是不是单单为今世而活的呢？我们的主话，去看看飞鸟，从他们身上去学一些功课呢。路加福音12:25-27记载，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这最小的事你们尚且不能做，为什么还忧虑其余的事呢？你想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好多人是喜欢芙蓉花的。当神创造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他心里面是怎样想。芙蓉是万不惊心的花，玫瑰就是小心谨慎的花。玫瑰花瓣紧紧的，大家依靠着一起，有条不紊的去绽放出来。但是芙蓉花呢，却好像是突然的将大门打开，伸出巨大的花瓣向你招手。它又靓又鲜艳。那我们的主话，想想百合花，它们是怎样长成的？花朵呢，好像对着我们说，唉，你们人类用这么多时间照顾身体真是麻烦啊。你们又要用各种化妆品涂在身上，然后呢又要穿不同的衣服。即使你们全身上下都搽满香水，打扮到漂漂亮亮的，依然比不上一朵美丽的花。听到吗？几咁发人心省的说话。我们真的应该多多去依靠神的。
中环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路加福音十二章二十八节经文记载：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嗱，呢度咧并唔系鼓励人懒惰嘅，着了唔识得咧起谷仓，花朵咧亦都唔识得去纺线，但系人系可以嘅。神要人使用神所给予嘅能力，但唔系要人将呢啲能力同自身嘅需要咧当作为生命嘅全部。路加福音十二章二十九到三十一节记载：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挂心，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你们的父是知道的，你们只要求他的国，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我们的世界呢是很商业化的，这个世界一半的人呢是会花尽心血想要做一个更加好的捉老鼠的捕鼠器，至于另外一半的人呢就走遍世界是为了要去买一个好的捕鼠器。这两班人都忘记了其实天上有一位神，忘记了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不灭的灵魂。路加福音十二章三十二到三十四节记载：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近、虫不能住的地方，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有一日呢，所有人都会站在大而可畏的神面前来到去接受审判。在地上占据着人生活的一切属世的东西都要被剥夺，在天上呢亦都唔会有财宝赏赐俾唔信神嘅人。人活着嘅时候唔信神，咁死嘅时候亦都唔可能得到神嘅赦免同埋恩典。跟住呢，基督就要讲两个有关佢再来嘅比喻啦。路加福音十二章三十五至四十节经文记载：你们腰里要束上带，灯也要点着，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从婚姻的筵席上回来，他来到叩门就立刻给他开门，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必叫他们坐席，自己束上带进前侍候他们，或是二更天来，或是三更天来，看见仆人这样，那仆人就有福了。家主若知道贼什么时候来，就必警醒，不容贼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这个比喻呢主要是针对以色列人来讲的，其中提到基督再来的时候会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这个原则也都适用在教会身上，因为我们都期待着教会被提主的再来。在中东地区呢，新郎和他的朋友饮完喜酒之后呢就去新娘屋企接新娘的。新郎的仆人是要准备整齐，将灯点好，等着迎接新娘的队伍回来的。信徒等候基督再来的态度都是一样，要准备好自己，束上腰带，尽心尽力为主作工，期待着主的再来。当人物从新郎换成为贼的时候呢，强调的就是那种突然出现。在帖撒罗尼加前书五章二节，保罗都用相同的讲法讲到基督的再来。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当教会被提的时候呢，主是不会好像贼一样出现的，我们会在空中与主相遇。路加福音十二章四十一到四十三节，彼得说：主啊，这比喻是为我们说的呢，还是为众人呢？主说： 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主人来到，看见仆人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在主耶稣所讲的比喻当中呢，这个是非常突出的一个比喻，教导我们在主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责任是什么。这个比喻呢，还是针对着以色列人来讲的，但是在等候教会被提的期间，相同的原则可以说适用于我们信徒的身上。很多人觉得呢，主就快要再回来了，所以他们就一直在等，甚至不去工作。其实我们应该继续工作的，那种态度就好像主呢要再等1000年才会回来的。我们不好单单呢成日都挂住一个主再来的日期。我们应该思考怎样预备好自己的嘛。基督再来是我们最大的盼望，我们应该满心喜悦盼望这一日的到来，认真地为主作工，到了那时才能够将我们工作的成果来到献给神的。路加福音12章44至46节，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那仆人若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就动手打仆人和使女，并且吃喝醉酒，在他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候，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地处置他，定他和不忠心的人同罪。这个比喻教导我们两个重要教训。首先，怀疑主的再来呢，是会产生出权柄处理的不当的。第二，认为主不会再回来，那就会在行为上面懒散。我们是要抱住主随时再回来的心态来生活，我们心中预备主随时出现，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都要交账。路加福音12章47至48节，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他的意思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唯有那不知道的，做了当受责打的事，必少受责打，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主耶稣可能不会在今日或者明日回来，但是他必定会再回来。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都要接受审判，因此我们要警醒，不可以抱有一种侥幸去逃脱审判的心态。哥林多后书5章10节，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各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每一个信徒呢，都要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主会审判我们，看看我们应不应该得到奖赏。每位信徒会有不同程度的奖赏，就好像每个不信的人亦都有不同的惩罚一样。路加福音12章49节记载，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倘若已经着起来，不也是我所愿意的吗？即使这个世界正在经历2000年来最深沉的黑暗，主耶稣基督仍然是被人亵渎的。今日审判之火是已经抌了在地上的了。路加福音12章50节，我有当受的洗，还没有受，我是何等地迫切呢？这一节经文讲到基督要死在十字架上，耶稣所讲的当受的洗指的是十字架的苦难，为到赐予世界平安而来到地上的尼赛亚耶稣，他意识到自己将要受难的事实，亦都透露了内心的痛苦。他为到世人还不认识救主，还是不思悔改，他觉得痛心。路加福音12章51至53节经文记载，你们以为我来是叫地上太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乃是叫世人纷争。从今以后，一家5个人将要纷争，3个人和2个人相争，2个人和3个人相争，父亲和儿子相争，儿子和父亲相争，母亲和女儿相争，女儿和母亲相争，婆婆和媳妇相争，媳妇和婆婆相争。当一个人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的时候，他立即同他周围不信的人呢，是分别出来，无论那些人是他的亲戚，亦或是他的朋友。 路加福音十二章五十四到五十六节经文记载，耶稣又对众人说：你们看见西边起了云彩，就说要下一阵雨，果然就有；起了南风，就说将要燥热，也就有了。假冒为善的人啊，你们知道分辨天地的气息，怎么不知道分辨者时候呢？我们必须明白，亦都要认清，我们现在是生活在一个怎样的世界。人以为自己很伟大，是有能力为世界带来和平，其实这些是错误的想法。人都是好战，我们必须明白，在基督再来之前，世界上是不会有真正的和平的。路加福音十二章五十七至五十九节经文记载，你们又为何不自己审量什么是合理的呢？你同告你的对头去见官，还在路上，务要尽力地和他了结，恐怕他拉你到官面前，官交付差役，差役把你下在监里。我告诉你，若有半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在这里呢，耶稣就将关注焦点再一次从门徒那里转移到众人的身上。耶稣劝勉众人要分清楚时代的征兆，他也鼓励众人好像分辨天气一样，去学习察看末世的征兆，分辨出耶稣的再来其实已经临近，并且催促大家在受神愤怒的审判之前，尽快的把握机会悔改认罪，也都尽快的来到去与神和好。今日关于经文的研习和分享，我们就先停在这里。下一次的节目时间，我们就进入路加福音第十三章的研读和讲解。听众朋友可以提前去预备并且熟习经文的内容，到时一起的来到去研习的时候，我相信会有更多的学习，也都更多的心得。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不知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们可能好似耶稣咁讲，睇天呢都知道天气会点，但是我们睇呢个世界，我们生活喺里头呢，有啲时候真係会有啲迷失㗎。即係发展到点呢，未来嘅趋势会系点呢，个个都话自己估唔到㗎。咁可能真係要学习抽离一下，用上帝嘅角度去睇下呢个世界嘅发展，我哋就更加知道我哋嘅照明系乜嘢，我哋应该点样去行，就求主去引导我哋。欢迎你同我分享下你嘅照明，我嘅电邮系 chuanyue@liangyou.net 穿越二 at 良友 .net， 希望收到你的来信。我是万峰，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唯独耶稣舍身，降卑是拯救，愿意牺牲一切救赎我，并赐予圣灵光照与保守，重生。